福音，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
姐夫还没到家。
我们上次停在了芥菜种的比喻啊，那我们今天会从芥菜种比喻再往下讲，再把藏宝和寻珠的比喻一起做一个对比啊。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做一个祷告啊，我们一起来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带领我们。聚集在您的面前，打开这圣经，这圣经是您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吧？求您的圣灵今天下午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话语，也让我们在这话语里，加增信心，建立信心，是吧？因为，一切的属灵的祝福都是从信心而来的，是吧？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从里面相信，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能看见您话语的真实。我们就真的能够一天一天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求您这样的带领和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先，因为上次，稗子的比喻我们解释完了哈，我们今天把那个圣经这么读，我们从十三章的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三节啊，然后呢跳过。三十四节到四十三节啊，再读四十四到四十五、四十六节啊，我们读这四个比喻，一个叫芥菜种的比喻，一个是面酵的比喻，一个是藏宝的比喻，一个是寻珠的比喻啊。我们做四个比喻，我们对比起来来看啊，这是我们今天一开始的内容。大家看见吗？我们先从三十一读到三十三，然后再从四十四读到四十六。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切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面都发起来，全团都发起来。
四十四，对。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天国有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四个比喻呢，我们上次讲了两个哈，上次讲两个，大家有很多的疑问啊，我们今天还是再多花一点时间。上次讲了芥菜种和面酵，因为我们提到呢，芥菜种和面酵。里面讲到的一个飞鸟哈，一个面酵都是负面的，都是仇敌的搅扰，撒旦的搅扰，它会让这个芥菜种的树长大了以后呢，藏在里面的飞鸟其实是不好的，但是它外面看起来它还是那棵树，所以呢，它里面并不是大家想的真实的那个情形。面酵也是一样，如果是死面呢，它就这么大，但是呢，面酵呢，它会让它显得比它本来的大。对吧？所以它发起来以后，里面是空的，就像那个芥菜种长大的树里面，其实里面是个要吃种子的鸟，它不是那芥菜树，它是鸟。这个面酵发起来里面是空气，它不是面啊，它没有那么大，它都是让你显得比你要大，就是让你自高啊，这就是仇敌的方式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给我们的教导，就仇敌用的方式都是让你自大。就像撒旦来到蛇来到亚当来到夏娃面前说什么，就让他自己做决定嘛。那神岂是真不是这么说呢？你可以做决定的嘛，你自己。所以神总是让人谦卑，神总是盼望人谦卑，撒旦总是想让你自己做决定，啊，你可以的，你其实很厉害的，你自己做决定。所以显明你自己没有，其实你没有那么样的能力和信心，让你显得比你本来有的更大啊，这是撒旦的作为哈。所以这两个比喻是这么一个形象啊。藏宝和寻珠的比喻呢，我估计绝大部分我们弟兄姊妹一开始读呢，都会认为什么呢？都会认为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把它藏起来，这个人是我哈，是我是人，是我们自己。就我看见一个宝贝是什么呢？是基督，是福音。然后呢，我就欢欢喜喜把我一切的卖了，我去换这个福音啊。底下那个重价的珠子也是一样的意思啊，说这个珠子呢，哎，这个珍珠很好啊，这个宝贝很好，那我就把我一切的都不要了，我舍弃一切，我要去追寻基督。这个解法有一定的问题啊， 为什么有问题呢？大家看整个十三章，耶稣讲的所有的比喻，就天国讲的比喻，它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被动的，就是人在所有的比喻里都是被动的。比方说呢，撒种，我是地啊，我是被动的，谁是主动的？那撒种的人是主动的，对不对？然后呢，神是主动的，为什么？因为种子发芽，生根发芽，它是阳光雨露啊，那雨不浇下来，阳光不照下来，它没办法发芽。所以地是什么样的地？我们什么？我们完全是在撒种的被动的状态下，我们才能长出东西来的。我们再往下看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被动的啊。那这个仇敌也撒稗子的种，然后神也撒什么？撒好种啊。所以他这里完全没有一个什么是我去选择的，而是呢，我只负责一件事情，我只负责谦卑，就我是好土是谦卑啊，我只管把营养给出来，我只管谦卑。那这个芥菜种和面教也是一样，就是仇敌来搅扰也是什么，也是他来的，飞鸟又不是芥菜树说你来，飞鸟要来的，对吧？面教也是富人藏在三斗面里，最后他发起来，对吧？然后我们再看撒网的比喻，47节以后啊，是什么？是一网的水族全部打起来，是吧？有鱼，有虾，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螃蟹也好，打起来，然后分开，那有的收在器具里，就有的要可以用可以吃的，那有的是不要的，这个也是被动的。你不会读这个，你会觉得我是那个分开的人，是吧？我是那个水族嘛，是不是？我是那个水里的鱼啊，我被网上来，那有的神看为宝贝，有的他要丢弃。所以所有这些他都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这里，就是神负责做工，我负责谦卑，都是这样。就我的责任是谦卑，我的责任是接受，这就福音了。神负责把福音做成，十字架不是你做的，但是你要接受它，你不接受十字架不会成为你的。所以这叫因信称义，就信就是把它接进来。但是这样种子是谁的？种子是神的，生命在种子里，不是在土里，对吧？但是呢，你土若不谦卑，你是个硬土，土浅石头地，结果是怎么样？发不了芽。但是你若是好土，种子就能发芽，就能成长，但是生命是在种子里的，阳光雨露也是配合种子才能发芽的。所以所有这些主动的过程全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负责是软土啊，我负责是那个软土。所以藏宝的比喻和寻珠的比喻啊，我们要反过来读，是谁在找啊？是神在找，这个人是神啊，就神在找。他找到呢，他找，他找到一块好的东西，宝贝，他藏在地里。这个宝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颗谦卑的心，就是信心了。所以让神特别诧异的，或者让神特别珍贵的呢，是人的信心。那这个有什么依据呢？有的，你去看整个福音书里面，耶稣诧异的时候啊，都只有一种环境，信心大或者信心小。信心大的时候什么？哎呦，这个连以色列人里都没有这样的信心啊！那个百夫长还记得吗？啊，说他的你不用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那仆人就好了。耶稣就诧异，哎呀，这个以色列人里没有这样的信心啊，对吧？那信心小什么？耶稣在家乡传道，诧异他们不信呐，对不对？他在加利利讲他不信，哎，这不是什么什么玛利亚的儿子吗？这不是什么犹大和约西的哥哥吗？大家就轻看他。耶稣就诧异他们不信，神只会一件事情让他诧异。诧异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不会去控制你。神是万能的，万能就意味着呢，没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做，但他唯独一件事情不能做，他不能违背他自己。怎么叫违背他自己？他给你自由意志，他不会收回来，收回来就违背他自己了，对吧？今天的宗教，他或者洗脑，或者把枪放在桌子上，他在拿走你的自由意志，对吧？就是拿什么拿走意志，他要强迫你接受他的观点。但是神是把自由意志给你的那一位啊，他不会拿走的。 他拿走他就违背他自己，所以他做不到。所以呢，完全在你的选择，你选择要吃善恶树还是生命树，完全是你的决定。神若把你的这个拿走了呢，他就违背他自己了。他若这么做，他一开始不用造人了，他造一个机器程序，天天跟他说我爱你就好了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造我们一堆这样的人？哎，还搞了半天，搞得地上那么败坏，天天你杀我，我杀你，还整天亵渎神的名，他为什么麻烦呢？他，我们这里有很多做电脑的，做 IT 的人，很简单的嘛，你写一个程序，他不会出错的，啊，一万天每天跟你找神说我爱你是吧？肯定比你们家孩子靠谱多了，肯定靠谱多了啊！他一万天能说一天，你已经痛哭流涕了。但是这一天的价值远超过一亿天，这就是神在这里想讲，他看见了有一天的谦卑，这颗种子他就愿意付上什么代价，他把一切都变卖了都可以。做父母的理解这颗心的不难理解，你只要看见一个孩子有一丁点的顺服和舍己，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你会记得的，而且你只记得，你不会总是去纪念他悖逆的时刻，呵呵，不听话啊，这样那样啊。但是你只要在里面能看见一点，他就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去买这块地，这就是主人了。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主啊。这两个例子是一个，这两个比喻是一个意思哈，一个意思。他讲的都是呢，他看见了最珍贵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谦卑的信心。然后他为了这个，他愿意舍弃一切，这个一切包括他的生命。这就能解释十字架了。他变卖一切哈，就是他能给的，他全给了。我们人觉得我变卖一切就是我的家产啊，神老早给了。他家产劳动，这个阳光雨露他没问你要一分钱，对吧？我们今天有谁问你说空气收钱？没有的，对吧？石油收钱也是产油公司的钱，挖油的钱，那个油怎么来的，那个没人收你的钱。神是白白给的，但是呢不仅限于此，他要告诉你呢，他愿意把他的生命也给你，只要他能看见一点的信心。所以这两个哈，你会看见他是正面的，然后前面两个你会看见它是反面的。前面两个讲的芥菜种和那个面教哈，它是撒旦在教会在人的里面哈，它藏了一个让你骄傲的种子，最后这个种子它发大了，就像面教说什么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以后呢，它就显得它比它本有的信心要大。但是耶稣在找什么呢？他在找外面都不是的里面一点点，它是反过来的，看见吗？这个地啊，没有那么值钱的，对不对？整块地其实只有什么？只有那藏在里面的，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变卖一切的买什么？买这块地耶。其实这块地别的他都不要的，他只要你里面那一丁点谦卑的心，这就是神买你的。所以我们今天等会我们会扩展讲一点服事啊，我们今天会想到做很多的事情，我要为主做这个做那个啊，做当然很好，但是呢我们一切的事若里面没有那一丁点谦卑的心啊，神其实没法悦纳，因为他外面的东西他都不要，因为他有天使啊，要做这些难道天使不能做吗？都可以的，但是里面那颗谦卑的心，神不强迫你，你自己愿意的时候，在神看来就是至宝了。为什么叫因信称义哈？因为信在神眼里是最宝贵的东西。上帝要什么？上帝就要你的信心，他什么都不要，他什么都不要，他就要你的信心。信心就是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所以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值钱的， 但相反呢，也没有什么比这个征战更大的。撒旦在做什么功呢？他就努力想把你的注意力啊，从这一点上挪到别的上面去。什么别的呢？我显得我很大啊。我们今天来看两个例子哈，我先看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12:41啊。我们先看一个正面的例子，等会儿再看一个反面的例子。马可福音12:41，我们刚才停在谁呢？我们继续读啊，41-44。
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
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这个故事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很小的一个事情。那马可和路加呢，都有记载哈、啊。马可记载的更详细一些。这故事很简单，大家一读就能明白。但它里面所藏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这个场景啊，耶稣呢是对着银库坐着，他并不是显明的站在那儿，让每个人都看见啊。所以否则他后面不会叫门徒来做教导。所以去投钱的人呢，他是不知道有人在看的。所以耶稣就是比如说呢，银库在门口外面，我眼睛能看见，然后呢我坐在这儿啊，很多人就在那往里投钱。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因为圣殿的银库，大家想一想，圣殿人很多的啊，并不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很少人在那，然后看见有个人投钱，每个人都用拍照拍下来，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谁愿意在那奉献箱里投呢，他自己就会去投啊，都是出于自愿的啊，去投了。这时候耶稣呢，他在观察。大家把这个场景啊放到今天呢，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做的一切事啊，也有一个在观察的，就是神了，就是神自己，神在看的啊，他一直在看的。就哪怕你是在半夜你关起门来，你一个人在床前的祷告啊，全世界没有人知道，天父知道的。大家要记得这一点啊，神在看每一件事情，他都在看。这是我们今天要交代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会发现呢，耶稣讲了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啊，而且这个判断标准上啊，他用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说明这件事呢他很认真。他加我实实在在的时候啊，这件事情都是他要强调给你听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好，后面的道理是什么？寡妇投的多。为什么叫寡妇投的多呢？寡妇投了只是两个小钱，两个小钱差不多呢，如果是一天的养生的钱呢，今天估计可能30块钱，一顿饭10块钱，我假设啊，可能就这么个概念吧，30或者50块钱吧。多吗？不多的，肯定不多。而且恰恰相反，前面有好些财主投了若干钱啊。首先，你看见呢，耶稣把前面叫若干，他都不数的，对不对？后面两个小钱他数的啊。我们只有什么时候才会数啊？我在乎的时候才数啊，对不对？我回去数钱，说明这个钱我很在乎，对吧？我回去不数，说明是吧？这个我不在乎，我在乎才数。啊，耶稣在乎什么？已经看见了。第三呢，你会发现他把大小的顺序颠倒了。为什么大小顺序颠倒？因为他本来显明大的，他根本不在意；显明小的，他却说他什么？他是比众人所投的更多。耶稣把他排在第一位的， 耶稣排了个序，上帝排了一个序哈，把投了两个小钱的寡妇排在所有捐钱的人第一位。这个事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说明呢，在神眼里哈，他所看为宝贵的跟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他要的是你的信心，他不要你的东西。我再说一遍啊，他要你的信心，他不要你的东西。寡妇的信心是所有人里面最大的，神悦纳了。寡妇投的钱是所有人里面最小的，神根本不介意。理解了吧？神不要钱，全地都在他手里，他为什么要钱呢？所以今天假设我是个财主啊，我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我做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祝福我啊，我赚更多的钱，我要用钱服侍你，是不是很好的祷告啊？很好的祷告。然后主会说呢，那你现在把你所有的给我，就是最好的。我说再等一会儿，我说容我赚挣更多的再说。我们在讲信心，我们没在讲钱。大家体会了这个意思了哈。上帝要的是信心，上帝不要钱，也不要你的行为。你做什么都是你应该的，你有了信心自然会做，有了信心自然会做。比方说亚利马太的约瑟，最后他自己当他看见耶稣死了，他去把耶稣的尸体求来，他把他自己的坟墓用来葬主，最后他大大的被圣灵得着。他有一天说，主啊，我明白了，我所有的钱财我都给你。那在耶稣眼里，他就跟这两个寡妇两个小钱是一个地位的。但也许亚利马太的约瑟给出来的钱海量的，那跟寡妇不能比的。但在耶稣眼里，他俩的信心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把养生的给出来。理解了？所以我们今天无论你做什么服事，也许大家看见的是坐在讲台上讲道的人，但这个人呢，很可能信心远不如一个在厨房里悄悄做服事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也许这个姊妹呢，她有许多的难处，只有主知道。他放下了很多的难处，他凭着信心在厨房里服侍，没有人知道，只有主知道。而今天我这个坐在这里讲道的，他说，哎，你讲得很好，你讲得很好。其实什么呢？我是把我有余的给出来，我是空余的时间，我是空余的事情，我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坐在这儿，我很开心，我身体也没不舒服，我高高兴兴，我讲完我回去，我吃顿好的。神说，那个姊妹比你给的更多，能理解了吗？因为如果我要在他那个情景，我说呢，哎，这个课先停两次，理解了吗？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胜过我的难处。我会担心呐，我会像那个青年的副官跑到耶稣面前去，怎么才能承受永生啊？耶稣说这个说那个，说还有一样，你要说完全呢，你就把你的钱财都变现捐给穷人，你还来跟从。最后他说什么？他忧忧愁愁的走，忧忧愁愁，很正常。耶稣没有责怪他啊，因为呢，他并不是骄傲的走了，他是小心的走了，他害怕嘛，对不对？因为他要依靠钱财啊。所以耶稣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然后他后面加了一句啊，骆驼这个在神凡事都能啊，他说比那个骆驼进针眼还难啊。但他讲的意思就是，信心难呐，最难的就是信心。信心不在乎你外面做了什么，不是说我今天坐在这儿，我跟你传福音，最后泰德斯弟兄信了，我说哎呀，你看我又天上又积累财富了，这当然是，不是说那几个财主没有投啊，投的神都悦纳了，但是神有一个计量标准，神的计量标准只有一个尺度，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比方说呢，我有10万块钱。我投了100块，和你有100块， 投了十块，谁多啊？
十块。
你多嘛？肯定你多嘛。神是这么算账，有意思啊。这个账背后计量单位只有一个标准，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这个可能是钱，可能是你在厨房的服侍，可能是你出去帮助穷人，可能是你做一切上帝在圣经里告诉你当做的事，没有问题，都很好。计量单位背后只有一个，就是信心。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你有多大程度愿意把自己的事交托给他，然后呢你去做他让你做的事。你有没有难处？有的。耶稣有没有难处？耶稣难处大得很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地上他知道那帮人要杀他呀。但你看他每一次看见这个摊子、那个瞎子、这个大麻风，他的态度是什么？他就动怜悯的心呢、啊、他又没有说等一会儿这帮人都在抓我，你容我先去祷告求父，先照顾我再说。他不是这样的。信心是不是说神给你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说我去做这个，这个好不好？这当然好。寡妇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养生的，看见没有？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养生就意味着什么？他是有难处的，对不对？他可能今天就禁食一天了，阿门。神悦纳的不是他的禁食，神悦纳的是他的信心。他就算今天要禁食一天，我可以把钱存到明天嘛。我们在家在座的都是要养家的哈，都要当家的。就算你家没有钱，你就剩100块钱，只够吃一天的，你今天忍饥挨饿，那你也想着100块钱存到明天嘛，对不对？这也是我的一个思维方式嘛，对吧？那寡妇不担心明天没有钱吗？这就叫信心，这就叫信心。所以我们的服侍啊，神包括我们很多，我们姊妹说我要服侍，不是神不是说你就不能做，一个道理，他要你做的是让你里面出的信心，这样东西能感动人，这样东西能服侍人，而不是你外面做的事情。弟兄也是一样，我们也有很多为主摆上很愿意去做工的弟兄，为什么到最后他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呢？因为我们里面若那信心没有，你没办法影响人。因为人在你里面看见信心，就看见基督了。他在你里面看不见信心呢，他就看见面教了。大家明白？因为你里面没有，你出来就是面教。因为你看起来有嘛，看起来有什么？我做，接老人我也做，给穷人我也给，啊，我这些事情你说的我都做，但是其实里面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信心，环境一变我就哭了，我就害怕，啊，我就跟神发脾气，我就把我一切的事工我都停了，很正常，因为我没有出来的就是面教，我没有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飞鸟。其实不是芥菜树，一飞出来一个鸟要吃种子的，吃种子意味着什么？我要从你那得啊。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很可能什么，我讲着讲着，我本来想服侍 Titus 兵，讲讲着我还希望他服侍我的，我说我也很苦啊，我来跟你说说我的难处啊，这个没有意义。基督不是这样的，基督要的是我们里面发自内心的说，主啊，我相信，我愿意，你出来的就能影响人，就能帮助人。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应该是20章吧，我看一下，路加福音是8章啊。路加福音18章9节哈，这故事我们就不顺序读了，这故事我们很快过一下，大家都非常熟，长老们反复一直用这个故事来解释的。那讲的就是两个人祷告，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哈，他就讲两个人祷告，一个叫法利赛人，一个叫税吏。这里面的例子意思呢，又很像，这像什么？就像耶稣在边上看着，对吧？远远的，两个人在那祷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天发生的事。发生什么呢？天上有个神，天天看着你啊。 我要是法利赛人呢，我可能经常做的事呢，就是我捐一小点钱，然后做什么事呢，拿个喇叭吹一吹啊，每个人都来看啊，我捐个这个茴香呢，我还一片一片叶子数啊，十分之一的芹菜给你，十分之九的芹菜给我啊，这是法利赛人做的，我算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个税吏，他来说什么？他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就是神要让我们清楚一点：当你没有的时候，我们最应该有的态度说什么？主啊，我没有。所以马太效应什么？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还要夺去。你就说主啊，我没有，你就有了。神会给你的，你跟他求嘛。所以在这里啊，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啊，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神反反复复跟我们讲，我们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情。你总是要客观的看你里面到底有或没有。税吏哈和法利赛人，他们在犯罪这件事情上其实没有区别的。税吏犯不犯罪？税吏当然犯罪，对吧？他会多问人要嘛，对吧？就像收钱的时候，本来应该交十块钱的税，他弄完交了30块钱，这肯定不对的。法利赛人呢更糟糕，是吧？那他干什么？他可能在欺负寡妇，对吧？孤儿，他最后是侵吞寡妇的家产，这都不是我讲，全圣经讲的，侵吞寡妇的家产。那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人看为好或不好的，神其实在这里根本不讲。他有没有说税吏，你先把你那个一样，你坑了哪个弟兄，坑了陈弟兄的钱，你坑了这个弟兄的钱，你一样给我数下来。他没怎么说，他说你有没有？税吏说，我真的没有，我是个罪人，我没有义啊，我里面没有。他有了，神给他的义嘛，对吧？上帝的义会给你的呀，这就叫因信称义。你的义不是你的，是基督加在你身上，借着什么？借着你说没有，借着你谦卑，他就加给你。就像种子一样的，种子是你吗？不是。生命是你吗？不是。但是你这个好土啊，好土都有个特点，很软嘛，你愿意接它吗？然后它到你里面，你把它盖上，自然就生根发芽了。你说我有，我里面全是生命，你就是硬土，就土浅石头地，就是路边的那个硬土。你说我里面蛮有生命，我自己会长出种子来的，那种子就不进去了。然后过了10年8年，种子里面也不会长出，因为你里面没有。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里面没有，但他外面很光鲜，就那个土很硬啊，外面看起来很好。他说：“神呐、啊，我感谢你，我不像他，我不勒索人，我又不奸淫，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我怎么样？这什么？这是面教，对不对？你看这个样子像不像面教？面教的意思是什么？芥菜柱里面藏了鸟是什么意思？其实他没有，他不是，他说他是，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不是，他承认他不是，这就叫蒙恩的罪人。我再说一遍，他不是。”他非说他是，这是法利赛人。他不是，他承认他不是，这就是蒙恩的罪人。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哈，这两个人都不是，这就是一句经文，叫一个义人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区别不是在罪人上，区别是在对罪的认知上，对自己的认知上，区别在是不是谦卑上，区别在我说我是不是，我说我是，那就完了。我们都知道宋尚杰弟兄啊，神的大仆人，跟这个尼陀生跟王明道一批啊，在中国服侍的，在解放前很年轻，44岁就死了，30岁出来服侍，14年里做的工可能是别人几十年都比不上的。但他有一次讲到，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他说全世界我最大的敌人是谁呢？他写在黑板上，写了3个字，宋尚杰。我们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最不愿意的哈，就是去看自己的不是，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但是最蒙福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啊，不但你身边的人会看见啊，更重要的有一个神他在看。你身边的人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我们一切的罪哈，它都不是单独的，对吧？比如说地上的杀戮，那肯定是你杀了我亲人，我再杀你的亲人，那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对吧？然后你的后裔又杀我的后裔，不就这么来的吗？但你要说到底谁的责任呢？这不是我们去看的，神会去看，所以神是审判主，但他会在你身上怎么说呢？他说你先看你的。这个税吏没有说什么，这个税吏说，神呐、啊，你看那法利赛人，他侵吞我邻居寡妇的家产，他要这么说呢，他的祷告神就不悦纳了。税吏说什么？你开恩，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这个罪人呢？他没说那个法利赛人，他没说哎呀我这个邻居太坏了，我以前要不是他我就不会落到今天这地步，可没可能？当然可能，你一生中一定有害过你的人，毫无疑问的。还有一个毫无疑问的是，你一生中一定你害过别人，这两件都是事实。所以神只在你身上看一点，你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好，神迹就开始发生了。什么神迹呢？你会开始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最得意的是你。没尝过这滋味的人不知道，他总觉得自己亏了。哎呀，最不亏的就这种人。这就像呢，一个家有十个孩子，十个孩子家打架，然后爸爸回来了，你觉得最蒙福的是谁啊？是那个最先跟爸承认错误的，最倒霉的就是那个死硬绝不承认错误。嗯，所以我说谁有错？你有错，爸你有错。啊，那这个没有用，这个是肯定要死路一条的。天父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若不认他，最后就死路一条。我们不但认他，我们也认自己一切该认的，我们就蒙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失去的啊，父手里全部有。比方说这个税吏，他可以说呢，哎，我邻居怎么怎么苦待我啊，我亏大了。那我告诉你啊，是你邻居厉害还是上帝厉害？旧约小先知书有一段话，忘了哪一个小先知书。神说啊，我要把他跟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悔改以后啊，我要把这么些年捡虫吃的啊，那些男子吃的，就那些害虫吃的，那些灾荒没的，我加倍的再还给你们。神的能力大得无比啊，你要什么他不能给你呢？西西家求了还能多活15年啊，我们哪一个能有的本事啊？你在座有没有医生？有本事让人多活15年？多数年，我估计你有这本事，你现在绝对大富翁，你开多少价别人都愿意给你。西西家的一个祷告，上帝可以让他多活15年，上帝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你少了那点东西，上帝有什么不能补给你的呢？但是你说不行，我要彰显我的义，上帝就没办法帮助你。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13章哈，马太福音13章，我们刚才那两组的比喻哈，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一组呢讲芥菜种里有鸟，死面里有叫，这个都会让你什么？让你成为你不是的那个，对吧？鸟又不是芥菜。叫又不是面，其实你不是，但你表面看起来是。你看那棵树，哎，挺好，哗一把飞出来几百只鸟，它不是。你看这个面好大好大呀，真是吃了半天也不顶饿，这全空气，对吧？但反过来，你是那藏在地里的一个宝贝，谁都看不见，有一个看见了，这个人是神呐。 你的福气来了啊！为什么福气来？神变卖一切的来买你这点信心。我们就借着这个，我们引申讲一点点关于这个服事哈。所以我们上次呢有准备讲到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话很难咽啊，准备不能服事啊，不舒服。为什么是这个妇人？为什么不说是个男人啊？男人把这个面教藏起来都好，对吧？对，所以我们要看哈，就是神在整个圣经里呢，他都体现的都是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他会把道理讲给你听，然后等你的信心。我再说一遍啊，上帝在圣经里他会把一个绝对真理讲出来，然后呢他耐心的等信心，他不着急。所以我今天首先要讲的呢，我们有愿意服侍的，神都悦纳，他悦纳的是你那颗愿意的心，但是他知道你信心小的时候，你一定会做一些不是很合圣经的事情。所以他把道理讲出来的时候呢，你对道理的认知哈，是需要信心去匹配的。那神在圣经里啊讲的道理是绝对的，就是呢他对姊妹和弟兄他给的服侍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理哈，它是绝对。就像今天我冷不丁对一个宗教里的人来说，你要信了就得救，他很难相信。我们今天都走过这个路的，怎么能不要行为呢？我刚刚还在跟雪玲姊妹在讲这个事，他就不能接受，没有行为怎么能行呢？啊，也许他觉得他们家弟兄没有行为，我们很难接受。但是神知道一样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呢？舍令的信心小，他现在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一个事情，你信，交托就可以了。舍令需要看见什么？需要看见别人表现出来的行为才敢信。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信心小。
对，
你说。
声明一下啊。
对。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没有信心的行为，自私的。
对。
那就是说，这个行为你可能有些时候，因为这个行为你不是它的形式不同，可能表现在人前，也可能表现在人后，也可能表现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对吧？他但是他发生的行为不是仅仅限于你的信心或者你的想象，
对，
但是你去做了这件事，可能谁都不知道。
没错，神的标准哈，神的要求呢，其实在圣经里呢是非常完全的，非常完备的。我说这个意思呢，是他不只是一点，他有很多点都讲出来。比方说服侍这个事呢，他还讲了一个，他说你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所以呢他讲的这个意思呢，信心越大的是越看不见的事，越看不见。就是呢比方说我同样的去给钱啊，我给完以后，那个接受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一定好过接受的人知道我是谁。在神那里是这样。比方说同样去做工，我在这讲道，讲完以后你们都说，哎，你讲得很好啊，哎，我也高兴啊。一个姊妹在里面做厨房的事，甚至他根本没有在做厨房的事，他在头一天晚上他悄悄做的，没有人知道，甚至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哪一个神更悦呢？后面那个更悦呢？
可是没错呀，他也是在厨房做了这件工，
没错，
做了这件工，
没错，
对吧？
对，
也是有行为的。
这个行为呢，他没有显在人前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个行为去判断他了。在外面看呢，可能这个人，对，是没有行为的。你是在表面看这个人可能完全没有。比方说呢，我看泰特弟兄，他可能白天上班，下午干什么，他做一切的事呢，我们看他好像就活在一个世界里的人。等到他死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他做了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有没有这样的？这样的人很多，
可能也是行为，
有很多。对，
但是
你不知道，但是你不知道，
对，行为包括你有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
没错，行为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呢，因行为称义是说，你一定要有显明的行为判断这个人才是称义的。 神并不是这个，神并不这么。
我也不能这么。
对，所以行为是什么？行为是一个信心的结果。
对。
有了信心，自然就会有行为。信心越大，显明的行为越少。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毫无疑问，就是信心越大哈，能显出来的行为越……就像耶稣说什么？对，这个以赛亚书说什么？在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的。耶稣就是这样的，以耶稣这样的能力，上报纸的头条是分分钟的事。在那个时代，耶稣要去站在耶稣要去站在一个高处，要一呼喊，跟随他的人是多了去了。所以他
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做了很多奇事，所以他才后面成就了那样的意义啊。
对，但
他是个无名小卒，没有必要变过。那次呢？
他真正
没有必要害怕。
没错，但是他真正影响后世后代的，不是他一只摊子，是他的十字架。理解了吗？什么样的信心显明最大？耶稣有能力，他也用这个能力医治了瘫子，在上帝眼里呢，这不是信心最大的，这个不能影响人。为什么呢？就像我今天我去传道，我碰到一个信乱七八糟东西的，我说你知道吗？上帝真的很爱你，我刚得了重病，神医治了我。他会跟我说什么？我拜的那个山上那样东西，那个庙里那个菩萨，他也医治了我，那个东西很灵的，你要不信我这个好不好？我没有办法跟他说不是。你能跟他说不是吗？他很生气的，因为他验证过了。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肯定有的。那你怎么说不是呢？如果耶稣只是医治瘫子，大麻风好起来，那今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瘫子？为什么呢？还有那么多的苦难？那只能说明一点，耶稣要么不爱他，要么耶稣没能力。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上帝要么没有能力，上帝要么不爱我们。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但答案是有的，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显明的是信心，十字架显明的是我放弃我应得的权利，我愿意。十字架是显明在苦难里神带给你祝福，这是区别一切宗教的。然后我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朋友，我再继续往下聊，我说我的主改变了我，他的十字架救恩改变了我，他就没有办法再跟我聊了。他不能说我那个菩萨改变了我，改变不了。哪一个地上的圣人在十字架上替你死了？没有的。若不得着十字架，这本书与你是无益的，这个信与你也是无益的。我们无非就是找了一些人的团体，大家觉得聚在一起很高兴啊，有吃有喝，互相帮助，这没什么意义，对吧？一起包顿饺子，你不认识上帝也可以这么做。什么区别信主和宗教呢？信主信的是他的十字架，就这一个区别。十字架上神显明的是他愿意放掉他应得的权利。他可以头一天晚上他说我叫十二营的天兵来，我不可以吗？你知道一个天兵能够达到什么？他可以杀18万5千人。上帝耶稣只要做一个祷告，比拉多就杀不了他。这个是信心。
是他最终还是死在了十字架上，
对，
上了十字架。
对，
这还是因为他的行动。
这个其实是信心
啊，
这个其实是信心。因为我们人所说的行为啊，是外在能显明的。比方说呢，你觉得我要去帮助他，你觉得我奉献了多少钱，你觉得所有宗教喜欢的事都是我们觉得用来衡量这个人是否得救的标准。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衡量的标准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愿不愿意真的接受他的救恩，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你说主啊，我知道我错了， 我愿意接受你，谢谢你帮助我，谢谢你赦免我。神只看这一点，神只看
这点没有意义。
对，神只看，而且我们成圣也是靠这个，成圣也是靠这个，服侍也是靠这个。所以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讲到这个姊妹的服侍啊，我们可以看一个故事哈、啊，可以看一个故事，就是士师记的四章哈、啊。士师记四章，旧约的士师记的四章哈、啊。这故事我们就不读了，大家自己回去读过的都知道，没有读过的呢回去可以读一读。旧约的士师记四章的第四节开始啊，有一个比较相对还比较长的一个新的故事，底波拉和巴拉的故事啊。我就挑着几节经文，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是在讲当时呢士师的时代呢，是以色列人摩西和约书亚时代已经过去了，约书亚那一代的见过四十年之久在旷野神迹的那一代的人呢，也都已经死了。士师时代就开始了。在这个时代里呢，以色列人会有个特别显明的特点，就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他们总是摇摆于上帝和自己的骄傲之间。就当他不认上帝的时候呢，苦难就来了。苦难一来呢，他们就呼求上帝，上帝呢就差先知来帮助他们。先知呢就是不同的士师，就是 judge 意思就是他是帮助以色列人来做审判的，他是那个官啊。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以物啊，比如说底波拉啊，比如说后面很著名的基甸啊、参孙啊，这都是。然后我们今天讲的呢是一个女士师，所以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上帝并不是说呢整个圣经里没有姊妹服侍，我说的服侍就是站讲台哈、啊，坐头哈、啊，有没有呢？有的，底波拉就是一个，后面的户勒大也是一个啊，很少，不是说没有啊，很少。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这些例子拿出来，我们来看呢，神是怎么带领姊妹服侍的。那他说有一位女先知，注意啊，这是女先知，所以她的身份没有任何的疑义啊，她叫底波拉，她是拉比多的妻哈，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然后这个时候是一个叫迦南王的耶宾哈，他在欺压以色列人。然后呢第六节呢他就打发人从基底斯啊把巴拉招了来，对他说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啊，我必使西西拉就是将军啊，敌人的将军啊，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顿河去，你到那里呢，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这时候底波拉做了一件事情，他把神的话传给了一个将军，不是将军啊，其实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弟兄啊，叫巴拉。好，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哈、啊，底波拉没有自己上去，这点非常重要，这点非常重要哈。底波拉没有自己上去，我再说一遍，他把神的话传给了一个弟兄叫巴拉，而且这个话呢是告诉他要去打仗。所以这里有几件事，第一呢，这是打仗的事，所以打仗的事神并没有让姊妹去参与，这是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那今天呢，所有关于话语服侍的事呢，也都是打仗的事。就像我刚才问你们，神要么是没有爱的，要么是没有能力的，谁能回答我？这就是打仗的。今天你要去跟人传福音，他就用这个话反驳你，你没有办法回答他，你就输了，你就灰溜溜的走了，你输了，这就是打仗，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神的真理，你拿不出武器来，这就叫打仗。什么是打仗？今天有个电话打进来，是个骗子，电信诈骗，他搞了半天呢，最后你决定把钱给他， 你就输了，这就是打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如果是太太在家呢，受骗上当的概率大一点，如果是个先生在家呢，可能就识破了这骗局。大家体会了这个意思吗？他并不是说神不喜悦你服侍，他在告诉你神对每个人的托付是不一样的。神对底波拉，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女先知，所以我要讲士师时代的背景。女先知啊，只发生在这极少数的这几个时代，底波拉是个时代，呼勒大那个时代是什么时候？以色列快要完蛋了，呼勒大很靠后面，都快到西底家的时候了。那时候以色列有个共同的特点，全国男人没一个像样的。这是一个事实啊，很可惜也很可怜。神找不到了，他就找姊妹了，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有一个男人叫巴拉，是神找到的最信心大的，他说不行，我要找底波拉跟我一起去。你能想象吗？能想象我今天说不行，这兄弟你不跟我去打仗，我不肯去的，你老厉害了，可以吗？可以的，神不强迫我，大家能明白吗？因为我胆小如鼠，神就说好吧，那我找一个有信心的姊妹跟你去。他说好，我就喜欢他，他在前面我就不怕了，我死了我怎么后，我家人怎么办？底波拉在前面我就不怕了。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最后被什么什么这个国掳走那个国掳走？你可以看看什么情景，没有男人有信心了，他只能找得到一个有信心的，是个姊妹。这就是女士师出来的时代。所以今天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呢，姊妹们应该至少做第一件事情，你要为你的巴拉祷告。阿们。我们姊妹有多少有儿子的？举个手。你儿子可能就是巴拉嘛。你可以不要你的老公，你能不要你儿子吗？你希望你儿子像巴拉一样胆小如鼠吗？他还是最鼠里面最大的，后面还一堆小鼠呢，出都不敢出来。你愿意吗？你愿意上帝看你儿子胆小如鼠吗？完全没有信心吗？你若不愿意，你就要用底波拉的心去为巴拉祷告。底波拉是先把巴拉推上去的，他没有说你跟着我，跟着我你就不怕了，他没这么说。他说你去，耶和华必把全军交在你手里，你不要怕。好，你看巴拉怎么反应啊？第八节，巴拉说你若同去我就去，你若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好，这是全以色列最勇敢的男人，你要去我就去，你不去我也不去。很展扬是不是？很展扬，很可怜。今天的教会啊，也有这个趋势的，真的真的，弟兄姊妹们，多为教会祷告，姊妹们，你们的服侍的心神都悦纳，神也很喜悦。但是神更喜悦呢，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服侍，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服侍。你说神呐，我恳切的求你兴起我的丈夫，我恳切地求你兴起我的儿子，让他成为你大能的勇士，让他成为撒母耳，成为大卫，成为以利亚。姊妹们能不能做这个祷告呢？我们可以的，为什么不呢？说神呐，把敌人交在我手里吧。 神会把敌人交在你手里，只有一个前提，就是巴拉说你不去我也不去。这时候神就回答了，第九节底波拉说什么？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西西拉就敌人的将军，交在一个妇人手里。神没有任何的歧视啊，弟兄姊妹们，完全没有，神的安排不一样，明白吗？所以我刚才做那么长的铺垫，就想告诉大家，神要的是信心啊。一个姊妹的祷告，等会我们还会看一个例子，我们看旧约一个例子，看新约一个例子，我们时间有限啊。一个姊妹的祷告多有能力，你们知道吗？我听过很多的弟兄在讲道，他们每讲到他的姊妹的时候，我发现有个共同点，他总是夸赞他姊妹在背后的祷告。我听过好些，不止一个了。他说：“哎呦，我们家这姊妹这祷告真的是好啊，真的有力啊，我太蒙福了。”他是真从里面感受到他姊妹用祷告托住他的帮助啊。在旧约，上帝借着大卫给了打仗的一个分战利品的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前线的人得多少，后方的人也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一样得。大家不要认为哦，只有站讲台的那才叫服侍啊， no， 神看重的是那个悄悄跪在床前一直祷告到深夜的那个灵魂呐、啊，神极其的悦纳。你知道那个相交跟神的相交，神多喜悦吗？我是个弟兄，我站在讲台上，我讲话你们说讲得很好，哎，我很高兴。我回头神也说啥我不记得了，神根本就不在乎我。我现在特别恐惧站敬，为什么？因为每个有人说你讲得好的时候，我就知道讲得不好，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听完应该说，哎呀，主真好，那就是真讲得好。而你讲得好，那就完蛋了，肯定讲得不好。所以我到现在也真没觉得我讲得好，因为很多人都过来说你讲得好，我也知道完了，又没讲好。因为没有人跟我说主很好，我就知道也不行，这不讲了半天又没讲到点上，很难。但我知道这是仗啊，我总得打嘛，我老打输。这就我的感觉，我打打了又输了，回去继续再问主怎么打，但我不能不打呀，我不打我变巴拉了，我不打我找个女的说跟我一起去吧。最后事实，神就是把敌人的将军交在一个妇人手里，巴拉没得到荣耀。神不愿意给他吗？神愿意，但是他不要，神不勉强他，但神的心意何等的显明啊！他多盼望有人出得来，整个以色列人找不到一个，所以以色列最后就亡了嘛。直到兴起了大卫，这个大卫一代一代又下去，等到先知呼勒大起来的时候，又是个女先知，以色列人都快西底家的时代，就快不行了，就快全部被掳走了，又是那个时候。好，我们再看新约有个例子哈，嗯。路加福音，也是个姊妹哈。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哈。我们刚才讲的是旧约哈，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哈，三十六节。啊，这里又有个女先知啊。三十六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很美的一个画面，又是一个女先知。这个人叫亚拿，他一生，你看神怎么评价他？他只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很美很美的。大家想一想，你在圣经里你想起一个人物啊，他会有个形象出来，比如想起大卫哈，他是一个战士，他是个 warrior。 你想起亚伯拉罕，他是什么？有信心。他在一切环境都是根本没有支持的时候，他凭着信心他出了乌尔。而你想起萨拉，你什么形象？萨拉在帐篷里嘛，对不对？萨拉的形象就是在帐篷。萨拉的形象，他什么？上帝在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他在帐篷的后面听见了，是吧？然后他里肚子，他还不是笑出声来，他里面笑了，你看见没有啊？所以以撒就是笑了啊，上帝里面笑他都听见了。他说你不对，你着实笑了啊，你肯定笑了。萨拉不敢承认啊，因为他不相信神的话，但他都不敢，是吧？像我们说，哎呀，这上帝，我们肯定都说出来了。萨拉里面只是笑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的战场在哪里。他若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就。旧约里有很多反面例子，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分享。那些反面的姊妹的例子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什么特点呢？把老公拖下水，或者把孩子拖下水，都是这个特点。就像著名的这个亚哈王，也有一个著名的太太，名叫耶洗别，就是把亚哈出馊主意的啊，都是耶洗别啊。我们就不查了，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个很小的故事。亚哈看中一个人的葡萄地、葡萄园，这人名叫拿伯，亚哈就很想要他的葡萄园，很发愁，这个吃饭也不香。最后呢，这个耶洗别就问他：“你这什么事儿？你这怎么都不发愁啊？”他说：“哎呀，我这个有看中一块葡萄地，他不肯给我。”耶洗别说：“你还是王啊，这点聪明都不行，我来教你，你找两个人做见证，说这个拿伯亵渎神。在以色列人只要亵渎神就被用石头打死，两个人做见证就行了。你找两个人说个谎，见证他，这个找长老来见证一下。好，见证完了，把石头打死，啊，地不就是你的了吗？”亚哈觉得什么？太好了，我怎么没有那么聪明呢？啊！再看看大卫，大卫一生啊做的比较糟糕的，他比较软弱的点在哪里啊？就是娶太多老婆，而且娶了很多外邦老婆。但是你会发现呢，他的孩子哈，跟他的太太是有关系的。他的孩子里敬虔的都是他的妈妈敬虔，完蛋的都是他的妈妈拜假神，无一例外都是这个特点。大家知道大卫有一个最糟糕的儿子叫什么？押沙龙，对不对？给大家个功课，去查查押沙龙的妈是谁，也很有名的。去查查亚沙龙的妈是谁，然后再查查大卫死了四个儿子，因着犯奸淫那件事情，拔示巴的事，上帝说你要死四个儿子，有一个是跟拔示巴夭折的那一个，剩下三个，你们再去看看三个都是谁，再去看看他们三个妈是谁，你们就很清楚是怎么一个关系。然后呢，这三个呢，他们很有特点，是大卫按照年龄哈，四个是三个儿子里面老大、老三和老四，老二呢没有死。你们再去看看老二的妈妈又是谁啊？做个比较就明白了。我们不是没有战场啊，弟兄姊妹们，弟兄的战场在哪？在巴拉应该去的地方。姊妹的战场在哪？我刚才已经讲了，你是要做耶洗别呢，你还是要做亚拿呢？你是要做大卫那些押沙龙的那个母亲呢？你还是要做他第二个娶的妻子叫亚比该呢？大家可以去看看亚比该这个妇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给了我们托付，神给了我们托付。比方说我是个弟兄，我去到教会，我进到十六届，哎，我觉得我服侍也挺好的呀，我觉得这个 Harold 长老怎么总做这个事情也不太好，那个事情不太好，这个哎呀，其实我就应该做长老，他这不太好，不太行，年纪也大了，这个他最好退休就比较合适，应该休息休息。对，我特别想服侍神，所以我应该来做。你觉得神会怎么样？神会击打我，让我知道我姓什么，让我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位分，这个位分啊，是我们所有的服侍要去匹配的。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时间是有限的，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神给我们托付的事。我们家有几个孩子的你就能够明白，假设你有一件事呢，要一起孩子们一起做，假设你有十个孩子啊，假设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桌子，你派一个力气大的孩子呢去搬木头，然后呢你派一个会这个度量的孩子呢，数学比较孩子呢去算尺寸啊，你再派那个孩子呢去买钉子啊，好，你全部安排好。这个时候呢，那个会度量的孩子说，不行，我也去搬木头，搬木头觉得很酷啊，很高兴啊，大家都觉得很夸奖你，你很会搬，不行，我也去搬。你觉得最后结果怎么样？他搬不动嘛，因为神分配给每个人托付是不一样的嘛，神知道你最擅长什么，对不对？没错吧？就像神知道巴拉应该做什么，神知道底波拉应该做什么，然后你非说不行，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得不着你该得的荣耀。神国不会受损失，因为神有的是能力，受损失的是我们自己。所以上帝在整本圣经里呢，他借着信心啊，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你信的对象是什么？你信的对象是神自己，是他说的话。每一个道理呢都是绝对的，然后呢你在他这个绝对的道理里你就去做，你就是越来越相信他这道理是真的。那这绝对道理是什么？比方说我是个弟兄，我就知道呢我应该做的是什么，我去做话语的服侍，我要去做家里的头，我要先要管理好家，我要去做一切神托付弟兄当做的事，我要去担当姊妹的软弱，因为姊妹是软弱的器皿，这都是我该做的。比如夫妻两个吵架，最先应该承认错的是肯定是弟兄，不是姊妹。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头嘛。这就是神的托付啊，这是我应该做的。然后在教会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一切长老叫我去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长老不会说，哎，你去这个厨房准备一点色拉，我长老不会把这事托付给我，因为他知道我做出来的色拉大家都不吃。但是他会说，哎，那个弟兄他有些难处，你要不去了解一下。哎，这里进来一个新的姊妹，你陪我一起去做个翻译，问问他有什么需要。大家能明白这当中的区别了吗？姊妹也是一样啊，但是你是个姊妹，我是个姊妹，神会托付我什么？孩子啊，教导你的孩子，怎么教导？用神的话去教导他，然后怎么样？为他祷告啊，还有什么？为你的先生祷告啊，为你的家人祈求啊，求神兴起他，让他不要做巴拉，让他做撒母耳。神会不会听？神当然听，神特别喜欢你这个祷告。我怎么知道？因为有一次有个妇人在身后摸了一下耶稣，耶稣说有能力从我身上传出去。你知道信心的力量了吗？但是信心的力量背后是按照神的信来的。如果我也在背后摸一下耶稣，但我坚信我摸了我就百万富翁了， 我摸半天也摸不出个道道来，为什么？耶稣不是这么想的。我摸他，我是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做，他的能力才能出来。大家体会这意思吧？对不对？我说我摸到神我就发财了，我摸一百遍也发不了财，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是这样的神。但是我说我要担当我姊妹的软弱，但是我担当不了啊，因为他一发脾气我也想发脾气，我发得比他更凶。我说主啊，你能帮助我吗？哎呀，耶稣特别高兴，我能帮助你，我给你力量。你若不这么去经历神，你是不可能知道他是真的。你看一百遍圣经也不可能知道他是真的，为什么？你不愿意相信他。你相信他，你知道他是真的，你怎么呢？你说主啊，我相信你的话，我是那家里的头，我要担当我姊妹家我姊妹的软弱，但是我没有能力。我相信，但是我没有能力，这两个都是事实。你能不能帮助我？哎呀，这个祷告太有力量了。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呢？主啊，我知道你有能力，但是我有血漏，我相信你能救我，你能帮助我吗？我摸一下你，马上就好了。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你相信的事和你承认的事都是事实。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他的话都是真的，你相信他的道理不是你可以去歪曲的。你承认什么？你承认你没有，你承认你是空的，你承认你是死面啊，不是发面，你就得着了。神的能力倾倒出来会远超过你的想象。他们俩坐牢的时候，保罗他们俩坐牢的时候唱着圣诗，监牢的门都开了，算什么？神的能力倾倒出来的时候，死人都能复活，没什么可怕的呢。但为什么能力不倾倒呢？或者出在你对神的认知有问题，或者出在你对自己的认知有问题。不是神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可能出在这两面，要么你认为的神不是那样的神，就是你是认为我摸一下他就发财了，是吧？你认为不行，我是底波拉，神呐、啊，反正巴拉不行，你就把他巴拉到一边去吧，就看我吧。神说，就算巴拉不行，我也不会不巴拉他。我要至少，我要告诉他，你要跟我同工。这是神的认知，或者你对自己认知不行。你说我可以，那你是法利赛人，我是那面教，我是那藏了鸟的这个芥菜树，你也得不着能力。我们什么时候会越来越信呢？你看见神就会越来越信吗？你什么时候能看见神呢？你对神的认知和对自己的认知到位了，就看见神了。你要是不能看见神，那说明神就是假的。若这么多千千万万的圣徒都愿意上跟神一起上十字架，神可能是假的吗？我今天用我的见证告诉大家，神是真的，神是真的。前提就是我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我不要歪曲他的真理，我不要说这是历史书，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的。那我告诉你，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今天可以说因行为称义，这个一点不影响神圣经的真理。你今天可以说这是历史书啊，女人也可以做头的，也可以站在讲台上讲道的，一点不影响它的客观的事实。你可以说呢，哎，家里女人也可以做头的，不会影响神的客观的事实。结果就是什么呢？你摸不着神，你看不见能力。所以今天我看见很多的姊妹传道人很辛苦。为什么很辛苦啊？他站在了一个位置上，不是他去打的位置，他当然很辛苦，甚至很多这个晚上睡不着觉的、失眠的、抑郁的，为什么会有？他压力大呀。就像你，就像你想一想，假设一个家赚钱的事情摆在了一个太太身上，你觉得是男人扛压力强还是女人扛压力强？大家想一想就能明白，对吧？假设这个最近附近有贼， 然后老关说：“舍令，要不晚上你出去看一下，我在家等着，你看看怎么了，我给你断后啊。”
经常这么说
啊，经常这么说。对，这个是不对的，真理是客观的。你可以说呢，我害怕，对吧？你说我是巴拉，我这不行啊。你说主啊，给我力量。主特别喜欢这样的祷告，最后你才会改变自己嘛，不是你改变，神改变了你，然后你会发现你原来真是一巴拉，现在你成撒母耳了，你成大卫了，你特别好，你特别勇敢。然后姊妹的改变呢，你发现你原来特有耶洗别倾向啊，现在你成撒拉了，你成亚拿了。这样的改变没有什么比这见证更大的，我告诉你，你身边的一定告诉你，你信的神是真的，不用跟他讲道，他自然会来听，他肯定信你。为什么？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跟你待了那么多年，他知道你这德行怎么可能呢？哎，还真改了。所以我们靠着自己改不了的，只有靠着神。你靠着神就什么？你谦卑自己嘛。你说神呢，你说的是对的，我相信，我不再改你的话了，你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然后呢，问题出在我真做不到，我这你让我顺服我那老公有点困难啊，你让我去担当我家姊妹实在太难了，他太背逆我了、你能不能给我点力量呢？神很高兴，神就给你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就一个主题，信神。信神，这也是整本圣经啊，神反复其实就想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啊。然后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我们下次会继续马太福音的后面的部分啊，13章我们还剩一点点，就我们回到马太福音，13章比喻呢就到52节就讲完了，我们下次可能把比喻讲完哈、比喻讲完了以后呢，我们会进到一个新的这个部分里去，就看不同的人其他的这个反应哈、所以在12章开始往后哈、一直到16章呢，它一直是这么一个节奏，就是一些人的反应加一段的教导，又是一些人的反应，又是一段的教导啊。耶稣其实是不停的在这个节奏中啊，有一些人反应了，他就借着这个人的反应，他来讲一些道理啊。你看像不像就像父亲讲道一样，对吧？比如出现一些事情啊，你在学校跟同学闹矛盾了，你过马路出危险了，借一些事情讲一些道理，借一些事情讲一些道理。所以比喻呢也是在前面讲到了这个法利赛人诬陷这个耶稣是鬼王赶鬼之后啊，耶稣讲的一些道理啊。我们今天先到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我们唯愿您给我们信心，这信心就是我们真的相信凡出于您的都是真理，我们真的相信这本圣经就是绝对的真理，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对你的认知，对真理的认知是相对的。父啊，求您带领我们啊，把您的话语摆在最宝贵的位置，谦卑自己的心接受这话语，也求您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带领我们呼求您的帮助，就如那血漏的妇人一般，在您身后怀着信心触碰您，您就让我们看见那大能和您十字架的爱。父啊，谢谢您，也求您借着我们的信心祝福我们的亲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